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理，地藏本来护种龙心法，其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月生不杀所造的入中论。入中论呢是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种龙树的究竟义趣论。那么在这个论当中呢，分了四个科判进行抉择：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讲论义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讲造论的分支，第二是所造论体，第三是造论究竟。现在在讲所造论体当中，所造论体呢分了两方面。首先呢是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现在在讲暂时地当中，暂时地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三方面，七系地等五地，现前地和远行地等四地。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现前地。那么讲现前地的时候呢，讲到了这个可以说是一切般若度当中的这个精要。也就是说呢，在六度当中呢，如果缺少了般若的话呢，其他五度呢都将没办法成为这个佛果之因。所以说呢，只有通达修持的这个第六度可以说修持的这个圆满的智慧的话，才可以通过智慧摄持其他的福德资粮而成为成佛之因。所以说呢，在这个宣讲现前地的时候，也讲到了一切佛法的这个精华，一切佛法的精要。所以是尤为重要的。那么在这个第六地当中呢，就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讲真实，第二是皆为本体。现在正在讲真实。那么真实分了三方面，第一呢宣说能经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经的空性，第三呢是说此地功德而皆为。现在正在讲第二个呢，广说所经的空性。这个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深义，第二是真实宣讲具深义的空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第二个分了三方面，首先呢是如何传相，第二是为谁传法，第三呢是所讲之法。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当中，第三个科判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义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首先呢是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二，第一呢就说这个义理抉择法物，第二是义理抉择人物。现在正在抉择法物当中，抉择法物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义理破除自性身，第二呢是思果义理成立唯一的缘起生意，第三呢是认定这个如是观察的果。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分两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说这个二地中破十边身，第二个方面呢是如是破者防难。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分三方面，首先呢是这个历史略说五十边身，第二是笔者广说，第三呢如是成立自义而结为的。现在正在讲笔者广说当中，广说呢分了四个科判呢，就是这个广抉择这个二地当中有十边身。那么这个分四个方面呢，破自身、破他身、破公身和破无因身。现在呢就是这个其中呢破自身的这个科判呢咱们已经讲完了这个主要是呢最侧重点破除了这个殊胜外道的观点不能成许诸法是这个自身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破他身呢，主要是可以说是有这个外道方面的话有圣正外道成许他身的，然后还有这个内道当中的这个有不进步，然后呢还有这个唯识中的观点，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呢，就是秩序派也是成许他身。这一方面呢有些已经破完了，有些还没有破持。那么现在在这个他身当中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这个总破成许他身中不管是哪个方面，只要是成许他身中的话，那么就有如实如实的过失，如实的话就是总破的。第二方面是别破为实就像这样的话就别破为实。那么像这样的话，其中第一个科判呢我们已经做了抉择了，不管是在圣义地当中也好，还是在名言地当中也好，实际上都没有一个自相的他身，这个方面呢也做了抉择。然后今天呢开始讲第二个问题了，就开始别破为实。那么别破为实，讲这个别破为实之前呢，我必须要加一些分别。为什么要加以分别呢？大家都知道了，唯识宗呢可以说是大乘当中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教派。那么在这个区分，在这个佛教当中呢，区分这个四宗这个四种宗派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是首先呢是这个有部宗，第二呢是经部宗，第三呢唯识宗，第四是中观宗。那么可以说是在这个前面两宗呢是包括在小乘的教义当中的，有部和经部呢那么是小乘的教义，那么就是唯识宗和中观宗呢那么是包括了大乘当中，也就是说呢一切大乘显教的这个宗派呢，除了唯识宗和中观宗之外呢，绝对没有第三个宗派。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大乘当中呢，这个唯识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派的。那么在这个在这个佛陀在这个第三段法论当中呢，也是讲到了这个唯识的观点讲到唯识的观点。那么讲到唯识的观点的时候呢，那有些这个后代的这些唯识论师有必要也好，或者真实没有通达也好，不管怎么样呢，他们认为呢，那么就是佛陀所宣讲的唯识的教义这一部分呢，应该是在圣义当中存在的，圣义当中应该有一个实有的唯识。所以说呢，他们就从这方面呢，就是建立了这个唯识实有的不空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不是真实了义的呢？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不是真实了义的， 因为佛陀虽然在佛经当中宣讲的这个诸法为实相见有这样的词句，但是佛陀呢根本没肯定啊，这个相见的为实呢就在圣意当中根本不能破坏的，完全都是实实在在成立的，相见的这个相见的这个语呢啊语句呢一句都没宣讲过，所以说呢佛陀是这样宣讲。而相见呢我们可以又从这个佛陀以下呢，那么这个弘扬为实的观点有哪些呢？可以说呢从这个广大行派的传承来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首先是佛陀在经典当中那么宣讲的这个唯识的观点，然后呢后面的话就是这个至尊啊慈氏啊至尊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呢就是这个把这个无著菩萨带到兜率天呢，在一个午时当中啊，就是兜率天的一个中午，那么一个中午一个时间一个中午的时间当中呢，那么相当于人间的53年呢。那么在这个样的一种这个一个午时或者说人间的53年当中呢，如是的话就是慈氏这个弥勒菩萨呢为无著菩萨宣讲的无论啊，就平时所讲的这个慈氏无论。那么在这个慈氏无论当中呢，有些呢在这个教育当中呢有这个唯识的观点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呢庄严经论当中，他在庄严经论当中呢，那么就是宣讲就是这个究竟是三乘。暂时呢就可以说是什么呢，暂时呢就说有这个一层的观点，有这样的话就是和这个平时我们讲的这个究竟一层暂时三层的就不相同。所以说呢全真波分界在这个判这个唯识不是在判这个弥勒无论的时候呢，就是说呢从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这个庄严经论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呢，庄严经论的这个他自己的绝大多数的宗义是符合于这个唯识的，因为他在这个里面讲到的时候呢究竟当中是三层，而佛陀宣讲一层是有密的不究竟像这样不了义的，有这样这样的一种词句。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了解，而且在这个这个庄严经论当中呢很多地方呢通过这个三字性的方式进行学者的也是很多的，所以仁波切说呢主要的角度从唯识宗的观点来进行抉择的。而像这样的宝心论呢宝心论是诠释第三段法轮当中如来藏的观点的。我们知道呢就是第三段法轮，佛陀第三段法轮呢可以说分为两部分，首先呢一部分呢就宣讲这个唯识的观点不了一方面的唯识的观点的，那么第二部分呢就诠释这个法界究竟之相，也就是说这个如来藏光明这个角度来讲。而宝心论呢就是对这个什么呢，就是对这个第三段法轮的精要，比如说呢藏传佛教当中说呢这个宣讲如来藏的这个经典有十部经典有十部经典呢都是宣讲这个如来藏，在这十部经典当中所诠释的如来藏的究竟实有的观点呢是最为究竟最为了义的，而且这个至宗临马派呢可以说说呢在这个判教的时候，也就是说呢这个宣讲究竟如来藏他空的观点，那么是因为宣讲到了法界的究竟圆满实相的缘故，所以说是最为了义在显教当中呢暂没有超过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教义的。而且呢就是这个像这样第三段法轮当中所诠释的如来藏呢绝对是呢就是通往密宗的一座桥梁式的，也就是说显宗和密宗当中以什么作为桥梁，那么就是第三段法轮宣讲如来藏光明的，从这个方面呢作为它的桥梁。那么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十部如来藏经典，而他的这个究竟的这个精要他究竟的精要呢就是弥勒菩萨所造的宝心论这个宝心论当中呢就是如是的把这个十部如来藏经当中所宣讲的种种的理证种种宣讲，就是说众生相续当中具有如来藏的观点做了最圆满的阐述。所以说呢在这个什么呢，就是宝心论呢就是在藏传佛教当中特别重视宝心论，也就是说呢就是说学完了大乘的这个显教之后呢要进入密宗必须首先要通达这个宝心论的观点，因为在宝心论当中讲到了每一个众生相续当中如何具足自行三宝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道理并不是说不仅我单单就是说每一个众生相续当中具足如来藏没有这么简单，他就是说在这个宝心论当中通过广大的理论抉择就是说平时我们讲破因和立因当中的立因并不是通过破舍的方法安利的，就是通过安利的方式。那么为什么众生相续当中具有如来藏呢，就通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广大的这个理证呢进行抉择，学完之后呢使每一个学者相续当中对这个自己相续当中具有如来藏这个方面呢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坚定的定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了解了这样的观点之后呢，那么在修密宗的时候，比如说呢密宗呢修升起之力的时候呢，刹那之间把自己观想成如是的话，就是清净的本尊，这个完全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通过宝心论的这个基础，如果你通达了宝心论，就是知道自己本身就是佛陀，本身就是如是本尊的自性，所以说才有可能一刹那之间把自己观成本尊，然后像在把外气世界全部观成清净的刹度，像这样的话把这个佛子直接转为道用呢，他这个理论基础可以说比较这个在显教当中说的最究竟圆满的，就是在宝心论当中进行宣讲。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交易。为什么讲我们说是在这个宝心论当中所讲的第三段法轮可以说是在显教当中最了义的呢，就是因为这个法界的圆满之相不是一个单空绝对不是一个单空而已。那么像这样的法界之相是什么呢，真正的法界的究竟之相，那么就是光明和空性双运的这样的体性，大空性和大光明，那么这个时候大空性大光明也就是说究竟的现空双运的这个像这样一种体性呢， 在这个可以说第三段法论当中是那个，尤其是宣讲如来藏的这个经论当中呢，就是这个最为圆满的阐述的啊，最圆满的就是直接的着重阐述，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法界的智想不可能单单是一个空性。如果像这样法界智想单单是一个空性的话，那么佛陀证悟了佛果之后呢，那么就什么也没有，不会有身体的像这样一种功德，身智的功德全部都不会这个存在，都会泯灭，就好像这个小乘入无蕴涅槃一样。一旦证悟了佛果之后呢，因为法界的智想就是一个单单的空性的缘故呢，所以说不可能显示任何的佛的身智的功德，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是不会是最为这个究竟了义的。那么就是说，因为佛陀他证悟佛果的时候呢，在佛陀的这个智慧面前呢，圆满如是的话，就显现清净刹土也好，显现这个佛陀智慧功德也好，三身等等一切的功德缘故呢，我们可以知道呢，法界的究竟之相绝对是现空大圣运。而像这样的显现法，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自己面前当中所显现的这个像这样有情界啊，或像这样的气质界啊，或者像这样种种的如是的这个不清净的这个分别识啊，这方面的显现，这个方面的显现呢，虽然在显现的同时是空性的，但是这个不是究竟的显空双运，这个是一种暂时的显空双运。为什么是暂时呢？就是因为这个像这样的一种种种的这个有情界和气世界呢，都是通过众生的分别心而假造的。既然是众生的分别心假造的话，那绝对不是法界的智相啊。所以说从方面的话，刚开始觉得现空双运，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看的一切法呢，正在显现的同时是空性的，只不过是为了去除空性的一种方便而已，只不过是为了去除像这样的话，就是最究竟现空双运的一种桥梁而已。所以说呢，我们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刚开始呢，必须要首先打破像这样的对这个有情界和气世界种种不清净这个显现法的这个实质，然后呢，通过修持圣道，慢慢就是把习气消灭之后呢，习气消灭之后呢，像这样的一切万法就不可能再这个显现。所以说，通过如是的修道，就可以最终呢，就是消尽不清净的显现，消尽的不清净的显现呢，这个在这个佛教当中呢，这个方面就称之为他空啊，称为他空。为什么叫他空呢？那么就是因为在圆满清净的如来藏上面呢，这一切不清净的法都是以他性的方式而存在的，不是如来藏他自己的本性。所以说呢，通过修持这个寂灭分别念、寂灭习气的像这样一种方便，那么就是把这个如来藏上面的他法种种不清净的垢染，种种的像这样的这个后染的课程，把它逐渐逐渐清净掉。清净掉之后呢，就好像是插一个这个如意宝珠一样。那么这个如意宝珠呢，本身就具足这个光亮的功德，然后呢，还有就是非常清净的功德。那么在上面呢，具足很多很多的这个像这样的垢染，像这样种种垢染，那么就是观待于摩尼宝珠它本身来讲啊，是他性的，是他性，所以必须要把这个他性空掉。怎么空掉？那么就是通过了解这个像一切法呢，完全都是无自性，完全都是习气显现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逐渐逐渐修持，习气泯灭，那么再通过习气而显现的种种的烦恼，种种的像这有形界、气世界，种种轮回的显现方面呢，逐渐逐渐就会这个泯灭的。像这样的这个泯灭之后呢，自己就是说每一个众生相续当中本具的如来藏的光明啊，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叫做成佛。平时在很多佛经当中讲，成佛并不是在外在很远的地方找一个什么所谓的新的佛果，并不是这样。只不过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成佛呢，通过积累福德和这个智慧两种资粮呢，把相续当中如是的种种的个人，那么逐渐逐渐清净，像这样这个佛性圆满的显露出来，这个就叫做成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非常了义的啊，这个方面就把不清净的这个显现法空掉。然后呢，现前的最为究竟了义的，像这样的话，这个佛智的功德光明和这个本来他就是在显现这个身智的同时，他自己的体性大空性的这个体性，像这样的这个圆满现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称之为究竟的现空双运的体性。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在很多这个讲中观的这个书当中呢，有提到的，尤其是一直碰到康道在讲这个新月寺啊，或者讲日光书的时候，这个方面呢，说了很多很多的提示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有这个在这个讲解中观的时候呢，有这个尤其是觉得自中究竟了解的观点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这个殊胜的一种讲解的方法。这个方面也很了解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宝学论它是有这样的一种，然后呢，就是当然就不完全就不可能是承许一个单单的中观在宝学当中不是一个单单的中观的这个自空的观点，也不是像这样的一个在圣义当中有一个实有的实的观点绝对不是中观和唯识。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宝学论它就讲到了法界智相法界一切最圆满智相什么样的观点，这方面就讲到了。而中观中是不是讲法界智相呢？那么中观中当中所讲的自空的观点，因为是觉知到了佛陀的如所有智的这个体相，如所有智体相的缘故呢，可以说是究竟的智相。但是呢，观待于犹如宝训论当中所觉知的圆满的这个圆满的法界智相来讲的话，只能安立成暂时了义。就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以前赤诺都康布在讲这个中论的时候呢，我记得很清楚呢，他就是说呢，中观应持派所觉知的这个空性见呢，按照究竟来讲， 那就是一个啊，可以说是就近当空见。就近当空见，为什么是就近当空见？就是因为这个法界的志向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单单的空性，法界的志向是一个相空啊，就是说大双运的像这样一种这个体相。而中观应成派的观点，它是着重在泯灭了这个泯灭了像这样实质生意当中呢，不得世俗，不得圣意，从这个角度安立大空性的志向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来讲呢，安立的时候，我们思维的时候呢，绝对就是究竟当空啊，就是究竟当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中观应成派啊，在这个观点呢，在按照无光尊者心性休息的大书当中所讲的也是一样。那么就第二段法轮的相见的法是这个暂时了义，而不是究竟了义。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但是呢，从他所抉择的这个空性这个角度，再没有超胜他的。宝心论当中所讲的空性，也就是这个应成派当中所讲的这个空性，发愿门当中的空性，也是和这样的空性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从空性角度来讲，是最为了义的，再没有超胜他的空性的。但是呢，从最圆满的法界相空双运像这样的和大空性来讲的话，中观应成派当中呢，像这样的一种究竟的显现法呢，它不是从建立方式来讲的不是建立方式来讲。它虽然也承许有承许像这样的这个成佛的时候呢，有如是的深智的功德等等，但是呢，绝对没有通过广大的理论去建立。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可以安立呢，就是用暂时了解的观点。所以说宝心论是这样。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变法法心论还有变中边论呢。变中边论、变法法心论呢，有些唯识的论师他们认为这个就是这两部论呢都是唯识中的观都是唯识中的这个论点，有这样的安立。但是按照全真波分的观点来说呢，那么弥勒菩萨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变法法心论和变中边论当中提到了三智性。提到了像这样的话，在修法性，比如说变法法性当中，在修法性的时候呢，首先了解为实，然后把这个实呢了解是这个离而边的这个空性，然后如是的去除无分别智，然后去除无分别智之后，然后呢，然后通过无分别智后的转移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八识，如是的话就可以现前法界的智性，有这样一种体系。但是呢，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变法法性当中呢，绝对没有讲到依他起实有的观点。一个字都没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莫空中莫去的意思就是说呢，变法法心论和变中边论这两部论点不偏于中观，不偏于唯识，就是讲到了如是的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世俗当中的这个法性是什么样。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轮回这个世俗当中和圣地当中的像这样的二地当中的法性是怎么样，就如是抉择。所以说呢，就是并不应按照中观的去解释，也不应按照唯识去解释。所以说既然这个这点不能有这样种特性的缘故呢，所以说你中观论识你按照中观的解释也是合理的，唯识论识按照唯识的解释也是可以的，但是呢，绝对不能偏于这个论点就是中观或者是唯识，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讲解的方式。相关专论当然是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般若。它本身就是讲相对的话，相关专论的话，这波罗波罗蜜多教授专用的教授的相关专用的。所以说像这样主要是讲到如是的这个空性见，比如说龙树菩萨在中论当中讲到了如是殊胜的空性，像这样的空性怎么样去现证，怎么样现证般若经当中所讲的这个菩萨的这个五道实地呢就是相关专论当中呢，对这个一个人这个一个凡夫修行人怎么样开始这个认识法界，然后呢，怎么样去通过发菩提心去入小质量道、中质量道怎么修、大质量怎么修，如是的从凡夫到佛果之间的修正的次第一步一步讲得特别清楚。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修正空性的一道，那么就是相合于般若经的观点是特别明显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弥勒五论当中是这样安立的。那么就是说弥勒菩萨对这个无著菩萨传讲的像这样的这个弥勒五论，而无著菩萨呢就是这个回到人间之后开始广弘广大的弘扬像这样的弥勒无论的观点。所以要从这个前面我们分析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在经典当中讲到了唯识的观点，弥勒菩萨呢在这个无论当中呢，有些论点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个唯识的观点，但是呢这些都不叫唯识宗都不是唯识宗虽然有这个唯识的观点，但不能叫唯识宗。就好像般若经当中讲到空性，但是般若经不叫中观宗一样，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宗派的话只要成为一个宗派呢，必须要从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角度着重广大抉择他自宗的观点，把他像这样的这个自宗的观点明显出来呢，才真的称之为一个宗开创一个宗派。比如说呢，这个龙树菩萨那么说是中观宗的创始者。为什么是中观宗的创始者呢？就是因为这个龙树菩萨呢，他把般若经当中所讲到诸法万一切万法空性的观点呢，通过如是的话强就是、说这个通过这个无边的理证呢，广大着重的建立一切诸法全部是空性的观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说龙树菩萨是中观宗的创始者。那么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不能说是这个弥勒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是中观宗的创始者，或者不能说文殊菩萨是这个像这样中观宗的创始者，因为他们都没有着重建立中观宗自宗的观点，所以说不能称之为开创这个宗派的这个祖师。而像这样的话就是从广大行派来讲，释迦佛讲的这个唯识的观点，弥勒菩萨讲的唯识的观点，但是呢都没有从唯识宗自己的角度去广大建立广大建立没有的，所以说呢都不能称为是唯识宗的创始者。那么像唯识宗的创始者到底是谁呢？我们可以说是无著菩萨 啊，无主菩萨，无主菩萨返回到人间之后呢，造了瑜伽师地论啊，造了瑜伽师地论。那么造了瑜伽师地论之后呢，当然这个瑜伽师地论到底是弥勒菩萨造的还是这个无主菩萨造的，这个是汉地和藏地的说法不一样的。汉地的说法呢，就是直接就是说是弥勒菩萨所说的。那么藏地呢，就是说是他是这个什么，他是一个无主菩萨所说的。那么像这样的话，有这个不同的观点。那按照这个就是藏传佛教他们自己的这个教义当中呢，也就以前在这个上次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说到了世亲菩萨在他的论点当中就直接这样说。世亲菩萨的论点当中是怎么说的呢？无著菩萨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如是宣讲啊，就是很明显就是这样的这个宣讲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上层佛教就是很通过很多的像这样的这个依据呢，就是说瑜伽师地论是无著菩萨所造的。那么造这个像这样这个所造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瑜伽师地论，为什么无著菩萨要造这个瑜伽师地论呢？在这个月城菩萨的显居论当中啊，没有说得很清楚。那么就无著菩萨为了调伏清帝世亲而造了瑜伽师地论啊，就是说的是这方面也说得很清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呢，广大的安利的这个唯识宗的观点啊，广大安利的唯识论观点，那么又在色大乘论呢和或者像大乘的阿毗达摩像这样的这个句子当中，其实上方面的话都是讲到了这个有些时候呢是和小乘共同的，有的时候呢就是从唯识宗自己的基道果方面完整的成立了一套体系。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无著菩萨因为他是着重的注了这广大的论点，然后呢广弘了这个唯识的观点的缘故，所以说后面就尊称无著菩萨就是唯识宗的创始者，从这个时候呢开始这个创立的。那么就是说无著菩萨他创立的这个唯识宗，他自己是不是就是说像随理唯识当中所承许的圣意当中这个有一个实有的志向呢，实有的实的志向呢，他自己是不承许的啊，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瑜伽师论当中呢讲到了这些依他起啊，或者像这样一种遍计所知啊，或者圆成实三自性的观点是讲到了。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呢，也有一些呢讲到了这个像这样的依他起实有的观点，但是这个方面呢是为了调伏这个世亲菩萨的缘故呢，如是的话进行宣讲的。而他自己来讲的话，他本身的注意三谛的体相，他是本身来讲大乘的可共同的安利的话，就无著菩萨是注意这个三谛的菩萨。波罗摩戒也是这样说呢，他是圣者的缘故呢，不可能承许圣意当中有一个实有实的存在，所以说这方面呢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或者从他自己所造的这个宝贤论的讲义当中也很明显可以看到，根本不承许所谓的圣意当中有一个实的志向，而且是在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其他的很多论点当中呢也是讲到了像这样的话，圣意当中不可能有一个实有实的志向，从这方面去抉择。所以说呢无著菩萨创立了唯识宗，但是他自己呢可以说是安住在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不承许他去实有啊，不承许他自己的究竟自宗呢，应该按照宝贤论讲义当中他自己的观点一样，那么就是承许究竟的这个这个如来藏，像这样的这个是有这个如来藏的这个体性，从这方面安立的。所以说虽然在他的论点当中讲到了这个依他起的实等等，但是呢这个方面呢是他自己的一种善巧方便，为了度化就其他的众生而安立一种说法。因此说呢，在这个唯识宗当中呢，它也分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呢随教的方面的唯识，第二方面是随理的唯识。随教的唯识是随什么教呢？随教的唯识就是随瑜伽师地论啊，这个教就是瑜伽师地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方面就是随教的唯识宗，第二是随理。那么随理是什么理呢？这个理呢就是说因明的道理啊，因明的道理，因明的道理呢有这个陈那菩萨的这个思量论，然后呢还这个不是思量，其量论，然后呢还有这个法身菩萨的因明七论。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因为在像这样这个这个陈那菩萨和这个法身菩萨的像这样的这个因缘的论点当中呢，虽然是广大的觉得一切万法像这样的世俗的体型，但是它的最高的见解安立在什么地方？最高的见解安立在三界为实，最高的见解就安立在像这样的圣意当中有实有的这个依他起的志向，从这方面安立究竟的志向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后面的很多论师呢就是跟随这样的理，随这样的因缘的道理而建立的这个随理为实的观点。这方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唯识宗当中呢也是分了两个方面的，一个是随教的，一个是这个随理的。那么随教唯识是不是全部都是了义的呢？也不一定。像这样的随教唯识当中，随教唯识这个像这样的论识当中呢，比如说无著菩萨呢他就根本不承许圣意当中有个实有的志向。而在随教的这个随教的论识当中，比如说世亲论识，他也是随教这个唯识的这个论识，但是呢他就是和这个无著菩萨的究竟像这样从这个论点上面从所造的论点方面呢所看的话，那么世亲菩萨呢他也是这个可以说是承许圣意地当中呢有一个依他起的这个志向，从这方面呢就去进行安利的。所以说呢随理唯识当然就是说可以说全部呢都是承许这样观点。在随教的这个唯识的论识当中呢，一部分他也是承许圣意地当中有一个实有的志向实有的实的志向的，所以这方面呢也要这个注意这个详细的分别。那么首先那么讲到了这样一个观点， 点。那么讲到这样的观点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所破斥的对象是什么？所破斥的对象呢，并不是无著菩萨他自己的究竟的所终啊，这个方面呢是不破斥的。破斥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这个相见的，或者前面我们讲的这些论师，这些相见的这个唯识中的论师呢，或者就是说他有某种必要性啊，有种某种必要性，为了引导相见的种种的这个众生趋入空性的这种像这种方便呢，暂时就是说呢，生意当中有一个依他起的依他起的实的志向，这个是不能破斥的啊，不能破的。所以说相见呢有这样的一种暂时的安利。这方面是有必要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是没有必要，他就是他自己有真实的认为，他自己真实认为的圣地当中呢，这个依他起的志向，依他起的实呢，就是不能破啊，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说相见的话有这两种，而相见的中观中当中所破斥的话，那么就是不管是你这个有必要也好，还是就是说这个真实的认为也好，就是因为相见了你的承认不符合于法界志向，不符合于像这样的这个空这个在生意地当中呢，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这个观点的缘故，就从这个角度出发，破除你在生意地当中程序依他去实有。所以这个方面呢，就一下子分出它的这个差别来了。分出了差别来了之后，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是在名言界当中程序有一个依他起，而像这样的依他起实呢，作为一切显现万法的因啊，显现一切这个遍界所知性的因，这个方面的话根本不破除。在这样对这个方面的观点呢，尤其是这个全知摩婆什摩契呢，他人家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论点当中和格鲁派的辩论书也好，还有中观专论的讲义当中也好，都是从很就是说这个方方面面建立的。如果就是说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世俗当中讲有依他起实啊，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非常了义的教派啊，非常了义的教派。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讲过，像这样的部分，这么就是说呢，在这个抉择世俗实相这个角度来讲，唯识宗是最高的啊，最为了义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是不是在一切时候都对这个唯识宗的观点进行破斥，单单呢就是哪一点呢？单单就是在圣义力当中承许依他起实有啊这个角度。如果就是把这个一破掉之后呢，实际上呢就说是唯识宗也好，中观宗也好，像这样的话都是这个确确实实都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没有任何差别。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从这个方面破了唯识宗。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在破唯识宗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唯识宗就是所破的缘故啊，就好像怨敌一样啊，就好像中观宗的这个对手一样，确确实实存在像这样的很大很大的过失，所以说才是破斥的，并能这样认为。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就在自己的相学当中呢，容易造下一个谤法的这个罪业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讲这个破唯识宗之前呢，必须要了解到唯识宗他自己这个宗派啊，确实虽然就是在这个什么在生意地当中承许一个实有的依他起实呢，这个方面就是说需要破斥的。但是从他整个可以说是这个整体的教育来讲，整体教育来讲呢，对绝大多数的这个众生，尤其是中根下根的众生，对他们来讲的话，就是他们的这个唯识宗的这个加持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以前我们大概也是提到过他的这个一些特法，或者又提到过呢，就是作为一个修中观的人来讲，也必须要可以说是依靠唯识宗的观点进行修持的。像这样的观点呢，也是提到过的，就是因为呢，就是说中观宗的论师虽然在讲抉择见解的时候，抉择圣义地的体相的时候呢，破了唯识宗的观点，但是呢，就是在修持这个道次第的时候呢，必须要依靠唯识宗的观点啊进行这个驱入的，必须要这样。因为在这个什么呢，中观宗的论师当中呢，可以说是比较出名的轻辩论师，他造了一个什么，就是窍诀的修中观的窍诀论，中观宝顿论。那么在这个中观宝顿论当中，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如何修持这个中观，如何驱入这个真实的现证中观之道，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那么讲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呢，像这样的修持这个中观的时候，如果真正要开始修的话，那么可以说首先呢，通过窍诀的形式修持，就是按照唯识宗的观点，首先把一切万法决称成唯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有窍诀的观点了。因为像这样的话，你要对这个外面的一切法一个一个去破斥，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破斥不了，破斥不完的。所以说呢，按照唯识宗的观点来讲，因为唯识宗他就是说呢，一切所进法呢，全部都是没有一个实有的志向，全部都是空的。什么样的案例的呢？就是自己的实而显现的啊，就是自己的实而显现。所以说呢，首先呢，通过唯识宗的观点，把所有一切万法了解成这个唯识。这个时候如果是安住在唯识的观点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对外境的这个很粗猛的执着，当下就寂灭了，当下就寂灭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只剩下一个什么呢，这个时候就只剩下一个对实的执着，对实的分别。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所破法，那么就单单就是这个从无边无际的广大的这个相见的所破法呢，就是收摄到了一个心识啊，收摄到一个心识。这个时候休息起来就特别方便了啊，因为这个心识的话，你只要安住就可以，安住到自己的心识当中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抉择这个万法的本性。所以说按照窍诀的心识来想呢，绝对是要依靠这个唯识宗的观点，首先把一切万法抉择成心， 然后呢再去观察这个心的本性是不是自由的啊，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的这个这个容易了。像在我自己坐在一个坐垫上面的时候，就是往内观自己的本性，自己心的本性呢实际上也是正在产生的时候就是空性的，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就修持这个大空性的观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一旦通过这个这两个步骤，马上就可以了解到了一切诸法，完不管是色法也好还是心法也好，一切法呢全部都是空性的观点，这个时候呢就特别容易去入中观。所以说呢就松冈宝论的这个讲经当中，在知识当中他也说，就是连这个月乘菩萨他也承许要修行这个空性的这个修习道次第的时候呢，也要按照唯识中的观点去修持。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从这个一个方面破持，但是并不是 说从所有的方面去破持，这方面就案例。而且尤其是在修密乘的时候，修密乘的时候的这个方面的特色是更明显的更明显的。无光尊者的大圆满当中呢就是心性自解脱啊等等，像这样的当中讲的时候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把 万法介绍为心，然后呢心自之为本性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千万不要说这破了唯识宗，这个唯识宗呢绝对就是一个不对的，好像是一个怨敌一样的。这方面呢就是这个肯定要入歧途绝对要入歧途。我刚开始开始学这个中观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智慧力也不行确确实实刚开始接触佛法，就一开始破这些的时候呢，就认为当时就生产一个实质呢反正就是说这个所破的对非凡肯定是不好的肯定是不好，否则如果是好的怎么去破制它呢？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从这方面产生了一些这个什么一些这个错误造了一些罪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刚开始的时候确实不懂这些问题有很多问题都不懂。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呢，就刚开始这个接触这个中观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呢出现了有很多这个方方面面的障碍。但后面呢，逐渐逐渐学习的时候呢，就了解到，尤其是这个一些普通堪布在讲中观的时候呢，方方面面做广大的抉择，就实际上呢，首先呢在破之前呢，都要讲这些这个各个宗派的特色，各个宗派的这个殊胜性，都是佛法的观点等等，讲很多很多的时候呢，再讲呢实际上是从哪个方面去破持的。必须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所以搞清楚呢，这把这些问题的这个搞清楚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呢，破持的同时，我们也应该需要这个对方的这个像这样的法呢，也是需要皈依的。需要皈依的，不管是破了有部也好，破了经部也好，还是破了这个唯识宗也好，破了这个秩序派的观点也好，从这个正法的本身，从正法的本身来讲，它是包括在法宝当中的包括在法宝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破是从究竟的实相当中破实质破从实质方面，就是在这个究竟的法相法界当中呢，不存在这样的一种实实在在的法，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进行破持的。所以说呢，我们了解好破持的时候呢单单是破持它不了义的角度。不了解的方面进行破持，所以说我们说虽然是破持破持，但是呢也不会影响自己详细当中的对自己正法的皈依之心，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把这样的一种这个理论，把这样的一种思路搞清楚之后呢，虽然我们一直在破，比如说在破这个有部的观点，破经部的观点，现在破这个秩序派的观点，破唯识宗的观点，但是破了这么长时间，从我自己的内心的角度来讲，确确实实没有舍弃过这样的正法，没有舍弃过。就是从它就什么呢，就从这样的一种这个所破的方面讲，就是生意当中不存在而已。但是呢，在这个明眼地当中呢，有部也好，经部也好，秩序派唯识宗都有它自己的特色，都是佛陀，有的时候是佛陀亲口宣讲的，有的时候呢是像这样的话，就是后面的论事的安利一部分。但不管怎么样，对调伏众生的相续来讲，都是有这个必要，而且是这样安利这样宗派的这些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他们的祖师呢，肯定说绝大多数人都是一种殊胜的圣者都是殊胜的圣者。所以说从这方面来讲的时候呢，都是有很殊胜的必要的。在破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呢，是必须需要了解的必须要了解的。那么前面就讲到了这个唯识宗呢，它和这个究竟的云神派中观也好，和密乘的角度来讲，它的关系的角度做进了分析了。然后呢，就是说从我们最可以说这个相续当中具有如来藏，而像这样的这个如来藏要现前的话，你不承许唯识宗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必须要承许这个唯识的观点。因为就是像这样的，像如来藏，什么是如来藏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如来藏这个在我们相续当中呢，现在是存在的存在的。但是呢，现在存在的时候呢，它显现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显现的？就是我们能够感受是什么，这个我们能够感受的现在只是一种识而已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意识像这样的我们这个意识或者像这样种种的识呢，它现在我们能够在凡夫位，在凡夫位能够感受到它的一种这个妙用的话，单单是通过识的方式来让我们感受的。什么时候呢，你把这个识转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成了如来藏。所以像这样的如来藏的本性和这个识的本性，二者来讲的话，没有一个就左边一个这个识，右边一个如来藏，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如来藏的体性呢，实际上呢，现在是通过识的方式让我们去体会的，让我们去享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了解了现在这个识，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起心动念的，不管是信心这些这个心法也好，还是像嗔心的这个贪心的，像这样烦恼的心法也好，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正在产生的时候，它的本性是什么？它的本性就是如来藏的光明，它 它本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就不承许这样实的观点，你修的时候从外境当中去寻找这样的如来藏，根本寻找不了，绝对寻找不了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必须要承许呢，在这个明年地当中，在凡夫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叫做实啊，叫不清净的实，一旦转移的时候，这个叫做如来藏。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从这个方面呢，方方面面了解的，实际上呢都是有很大的必要性的啊，确实都有很大的必要性。因此呢，从这个方面呢，也可以了解到呢，这个破词的时候呢，并不是说这个方方面面或者是部分青红皂白的，像这样全部都破词啊，全部都破词，这个方面呢，就绝对不应该承学。而且对于像这个中下根的根性来讲啊，中下根的根性或者刚入道的这些凡夫人呢，对外境的执着啊，外境的执着性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非常严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通过对这个外境的执着，比如说对外界的有情界，对这样的一个众生的执着而升起贪欲心啊，或者对像这样的一种众生的执着而升起嗔恨心啊，像这样的话都是对这个外境呢，对像这样的这个外境呢很执着，认为它是实有的。所以说这方面就产生很大的实质性而造罪的。所以说如果你学习了唯识中的观点，也能够真实了知了唯识中的观点，唯识它就是这个特色。什么特色呢？只要你能真正能够深入到唯识的教育当中，不要说是证悟这个唯识中啊，不要说真正的现证，就是说你真正对这个唯识中的这个教义产生了一个最为殊胜的定解的时候，而且呢就是有三智识的这个窍诀指引你怎么修持，什么知道你怎么修持的时候，像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了。实际上呢，这外境的一切有情界啊，不管是男的也好，女人也好，还是像这样的这个财富也好，还是这样山河大地也好，全部都是自己的实的自现而已，根本不存在一个实有的法。那么既然是这样，有些人就会想呢，既然这些都是实，为什么现在我就不能看到呢？这个就是因为无始以来的这个相续当中这个实执啊太深重。就没有学习唯识中的观点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样的过关。如果你真正通过唯识中的理论啊，就是逐渐逐渐次第的觉得下来的时候呢，你绝对相信当中你了解到了一切呢都是实的幻现，就像做梦一样啊，就像梦中一样。梦中的话就实实在在显现友情男的女的，还要显现山河大地啊，显现这样的种种生贪心的法，生嗔心的法。但实际上正在显现的时候，你当时的梦中你虽然认为这全部都是实实在在的全部都是实有的，但实际上呢，一醒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梦中当中所显现正在显现的一切呢都是自己的实。除了自己的实之外呢，没有一个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真真实实的有情界和气世界，绝对没有。这方面就是从这个梦域当中就可以了解。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梦域呢，我们再可以说是观察现在一些法呢，虽然我们现在产生了很重的实质，认为这些都是全部实实在在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深入唯识中的教义呢，像这样的话就知道了，这一切都是相续当中的习气显现出去的，习气显现出去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把这个本身是实的自性呢，你认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情界或气世界，这个可能吗？有些人认为呢，像这样的实呢，好像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一样。我们相续当中的实呢，好像没有一个外在的这个摸外在的这个桌子一样，或者爬山的时候有这个实实在在的感觉，好像是这样的。而外在的这个东西呢，就很实有的。那么可不可能从实当中就显现这么几个坚硬的物体呢？啊，不，就完全有可能。比如说以前康普西彭图在讲这个，在这种中观的时候，他也打个比喻，他就是说这个很明显的一个比喻，就马上就可以了解。他就是说在黄昏的时候呢，就说是看到一个绳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当即就产生一个马上就产生一个这个蛇的执着，而且这个蛇的执着是相当这个什么呢？完全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坚固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因为相信当中他这个没有从这个就是这个真实意当中呢就恢复出来，他就还一直执着这个蛇是实有的。然后呢，越来越执着的时候，他就慢慢就发现这个蛇开始动起来了，然后这个蛇从自己爬过来了。这个时候马上就往后跑。这个时候就是单就是一两分钟当中的事情，一两分钟的事情的话，本身这个上面根本没有一个蛇。但是呢，就是通过你相续当中的这个实执啊，通过你这个实的分别心，当即就产生了一个这个就是蛇，然后这个蛇要过来咬我，所以说像这样的这种实执马上就产生出来了。所以说呢，既然在这个一两分钟当中，这么短的时间当中都可以产生一个这么强的实执，无始以来串习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无始以来相续当中这种像这样的这个分别心这样的习气，不可能不显现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很坚硬的山河大地。不可能不显现出来。所以说像这样从这样的一种比喻对比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虽然实好像这个实的体型和外在的气世界有形界的体型看起来好像是这个不相同，但是呢，如果你能够你真正能够像这样的串习强烈了之后呢，绝对一切法都是通过自己的实都可以显现的。以前这个什么赤松露看不在讲中观的时候，他也是下面一个这个师傅的提问题了。他说为什么像这样的蜡烛当中可以生火，那么蜡烛当中不能流水呢？他就这样提这个问题，看不就这样说了。如果你的习气成熟了如果你习气成熟了，有一天蜡烛当中就会流水出来不会你怎么点也点不着。 那么这个思路就会从里面流退。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这个就是因为现在的外在的一切这样的这个作用显现法，不管是蜡烛当中点火也好，还是就是说是像这样的种种的法呀，现在我们认为全部都是很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水的这个体现它是实性的，火的是燃烧的，这个方面呢就没一个实在的，这个方面主要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习气成熟而已。什么时候呢，你相续当中一种习气成熟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水的体型就会变成热的啊，这个就是会变成这样的，或者火的方面呢，火的事情就会变成潮湿的啊，就会这样，就是因为这一切呢都是自己的这个实热啊习气的成熟而已。所以说呢，从方面呢我们都可以知道呢，现在我们所感受的一切法，现在我们显现的一切法呢，实际上都是自己啊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内心的分别，然后呢就是这个造成一个习气，在习气当中这个组成这个种子之后，有道意思它自己就苏醒了，成熟了，成熟之后呢，从这个地方显现万法的体相。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了解到了，一切外在的外境呢绝对没一个实有的，全部都是自己分别心的实的显现。从这个方面了解之后呢，我们就知道现在所看到的一切这样的一种这个生贪心的对境生生性的对境呢，像这样的都是一种实的显现。那么自己对自己的实升起一个很大的贪欲心，是不是智者呢？绝对不是智者。罗汉尊者在这个虚幻修习当中讲到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如果对虚幻的法啊，对本在不存的虚幻的法产生一种实质的话，绝对不是智者的行为，这个就是一个愚者的行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现在我们产生的这个对万法的产生一种实质呢，就是因为不了解一切万法呢都是一种自己的分别心的幻现。如果是了解了自己分别心的幻现之后呢，那么就可以寂灭对这个万法粗大的实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说呢就是这个修道过程当中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啊，就通过修持唯识中的交易，通过修持唯识中的观点呢就已经泯灭了啊，已经泯灭了。我们说现在我们修道呢，就很多很多包括自己啊自己来讲的话，就是认为这个修道的话就是很困难啊。为什么很困难呢？因为就虽然了解了圣道圣教的教义了，但是呢看到这个对这个这些这个生烦恼的这个对境现前的时候呢，还会产生这个烦恼，就认为特别特别的这个痛苦。但实际上呢，如果你真正的就是了解了唯识中的观点，了解了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心识幻现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对这个外境粗大的这个执着啊，不会再这个去执着了啊，贪心啊、嗔心啊都不会这个产生。如果像这样粗大的这个分别念啊不产生的话，那么自己会轻装上阵，像这样的话就开始一心一意的修持最为殊胜的佛法，自己的身心就会堪能。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修持唯识中呢就是非常殊胜的啊。从这方面呢，必须要了解。如果不了解的话，就认为哦，这个破唯识，破唯识的肯定就是不对的，绝对就是好像一个实实在在的怨敌。这方面就很容易呢，就是这个造罪业，而且呢，就是违背了像这样的月神菩萨呢，像这样在这个本能当中破唯识中的他的本意。啊，就是绝对没了解到他的本意。所以说呢，如果这样下去的话，那么就是完全是这个无有任何实意啊。学习这个中啊，学习这样的入中论的话，就是使自己造罪，而没有办法获得真实意当中的这个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入中论当中所讲的这个殊胜的这个种种的殊胜的功德利益呢，都是没有办法就是这个通达的。所以说呢，这方面呢，必须要这个首先产生一个这样的认识，在这样的认识下面去学习啊，去这个破此唯识中，像这样的话就这个这个很方便。一方面就是讲到这个是觉者圣义地的空性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这方面了解之后呢，就真真实实可以去这个彻底上去破此这个圣义当中有实有实的观点。这方面，那么从另外一方面世俗当中讲的时候呢，也需要皈依的，然后呢还是需要通过它去修持的，这两方面呢都不应该偏废啊，这个方面应该了解的。破唯识中的观点呢，可以说分了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是这他的这个续记，第二是比破。那么续记呢，可以说呢，主要是讲他们自中的观点啊。当然，唯识中的体系是非常广大的，相当广大的。那么，单单从这个三个颂词能不能完全就是说讲到呢？这三个颂词呢，就是把唯识中当中的这个精要啊，他们自己所承许的啊最关键的问题啊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提出来。提出来让我们大概了解一下，了解一下了，然后呢就针对当中的有些这个针对就是在这个颂词当中所讲的唯识中的像这样子依他起是实有的，像这样的话这样的观点呢，针对他进行破词啊，针对他进行破词，实际上真正的这个唯识中它是一个很大的体系很大的体系，单单是通过这几个颂词呢很短的时间当中能不能真正通达呢，这个有点困难啊，确确实有困难。如果想要真正通达唯识中的观点呢，必须要按照唯识中的他自己的教义自己的教派如立如是的进行闻思进行这个抉择。而且在学这个唯识中的观点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还是需要一个传承一个传承。就是像这样的话，唯识中他自己的观点到底从哪个方面去解释， 从哪个方面去抉择，这个方面呢有一个清净的传承呢，这个是非常相当重要的。否则的话，按照自己的理解啊，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法本啊，有一些这样的讲义，看了之后呢，就认为是不是应该是这样解释？如果是相合自己的分别心的话，那么就不可能真实通达唯识中他自己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如果你通过这个方面没办法真实通达了，又怎么通过像这样的这个窍觉性去修持唯识中的观点？而如此的话，再就是说通过前面我们讲的一样，通过修持唯识中的观点，就可以寂灭这样粗大的分别心，就可以从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觉知了唯识之后呢，再破死，然后再进入这个什么，再进入大空性的体现，再进入如来藏的体现，这个方面呢是道了绝对找不到的啊，绝对找不到。所以说在学唯识中的时候，还是应该有一个体啊，这个比较啊，这个比较这个系统的体系啊，逐渐逐渐的这个窍诀性的讲解，这个时候呢才可以了解到哦，唯识中他自己真正是怎么承认的，然后怎么样去修持唯识中的这个教义啊，这个唯识中的教义呢，绝对不是说一个学术上的东西啊，绝对不是一个学术上的东西，绝对不是一个是什么所谓的知识而已。唯识中的这观点就是一个窍诀啊，就是一个窍诀，什么窍诀？就是寂灭自己烦恼的窍诀啊，就是寂灭自己烦恼窍诀。所以这个方面呢，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问题，你认为这个唯识中呢就是一个抉择一个法相而已，现在就抉择到最后成了一个实，怎么样去修行，怎么样去寂灭烦恼，怎么样去现成圣道，都没有办法知道的话，这方面就是没有了解真正唯识中的教义的。所以像这样，如果真正了解唯识中的观点呢，还是需要这个清净的传承，了解之后呢，才可以完全了解的。今天呢就讲这个地方，没时间了。